卫星谈天单元，在我们现场的是中央大学天文学天文所的孙卫星教授。今天先谈什么？你觉得最有意思的谈什么？
这一阵子呢，逐渐从夏季转到了秋季，
谈谈天象。
哎，对，因为夏秋之交，其实秋天到冬天是台湾一般来讲是干季，也是观测条件最好的时候。那这一阵子傍晚，如果大家走在晴朗的黄昏，星空底下的话，可能会注意到西边的天空有两个亮得不得了的星。
西边，
在傍晚太阳刚下去没多久，可能傍晚六七点钟的时候，看一下西边的天空，两颗星非常非常的亮，两个都是行星。那不是恒星
哦。
有人以前有一个文学上的说法，说你只要对着夜空出现的第一颗星许愿，那个愿望就会实现。可是你知道，多半夜空出现的第一颗星是行星，不是恒星，
是
自个儿不发光的这个行星。为什么？因为行星最很亮，离我们很近啊，
离我们近，
反射太阳光，反射太阳光，所以看起来比天上很多恒星都来得亮。但实际上，这些行星呢，它比恒星呢比起来真的是小巫见大巫。那金星跟木星刚好在最近这段时间走到很接近的一块去，在西边的天空。大家看一下，然后过两天呢，又会有月亮来凑热闹。一弯新月，旁边是金星、木星，再加上一颗天上的一等星角宿一。所以以前人家讲不是什么天外一钩新月带三星。
带三星。
猜一个字。
天外一钩新月
。带三星。带三星不是乐透奖的最低的三星。就是三点，一个星，一个月亮的一钩。上面有三点。一钩。
就是心脏的心。
对，就是心脏。
是，
所以呀，有这样的一个谜面。
就是这个双星争辉，金星和木星接近，离我们大概有多远的距离？
其实我们从地球看出去金星跟木星的接近，金星的离太阳位置大概0.7个天文单位，我们是一个天文单位，所以大概离我们也不过就是金星离我们可能就是一个多一点，不到一个天文单位左右差不多一个左右，然后木星离我们还是比较远的，只不过在从地球看过去，两个的视线方向很接近。那其实呢，这也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在天上会看到双星，
是
看到有两颗人靠得很近的星，其实只是在视线方向它比较接近。一个可能离开我们，譬如说100光年，另外可能离开我们2000光年。只不过因为它的视线方向重叠了，以为它很接近。金星跟木星也是这个样子。
是，
不过有意思的是，金星跟木星的接近呢，过去在历史上有好多揣测。包含其中一个揣测是什么呢？当年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那个伯利恒之星啊，一直到今天没有人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旷野上你看到一个亮的天体出现了，引导着东方的三位智者，
是，
然后到了朝圣来，终于找寻到了这个耶稣降生在马槽。所以这是很有名的，这个耶稣降生的，然后一颗星啊，然后带领了三位智者来找到了耶稣基督在玛利亚的怀抱里面。可是呢，从过去到现在，研究科学历史的人都一直在怀疑，到底这个 Star of Bethlehem， 伯利恒之星是什么东西？
是，
有人怀疑是超新星，有人怀疑是彗星。14世纪有一个意大利的画家叫做 Giotto。Giotto 就画了一幅图，马槽圣婴图。然后呢，那个马槽的顶端天上，就是一个带着尾巴的彗星。也就是因为 Giotto 在前一年刚刚看到了哈雷彗星回归，给了他这个灵感，
是
使得他这个马槽圣婴图用的是哈雷彗星。这也是为什么到了1986年，去哈雷彗星探索的欧洲太空船，名字就叫做 Giotto。就这个画家的，
是因为他画的。
对，所以伯利恒之星有超新星，有彗星。第三个可能性就是金星跟木星重叠在一起，
特别亮，
特别亮。
其实是两颗星，
其实是两颗。对，那两颗如果靠得很近的话，这两颗都是亮得不得了的。本身不是本身亮的，这反射太阳光非常强的星。所以伯利恒之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是，哎，对了，现在有一个计划了，叫做 PAST。也可以，我想设计这样一个 acronym， 主要的意思就叫我们要念成 past 或者 past。就它的原来的意思是这个primeval 是吧？primeval、 Primeval Structure Telescope、
yeah.
原初结构探测望远镜
yeah.
这个是看 要看不是看一个星或者一种星，是要看宇宙的形成，
宇宙最早的结构、
uh-huh.
如果我们从现代大家接受的这种宇宙学的模型去讨论的话，那宇宙是在137亿年以前的一个大爆炸开始的。
嗯哼，
那大家就别再问我说这个爆炸为什么会开始，这是玄学跟宗教的那个哲学的范畴了。
嗯哼，
反正有这么回事。
对，笛卡尔就叫我们从而不论了。
对，
那个以前的事不要问了。
然后呢，这个能量是逐渐朝四面八方扩散出去的。
嗯哼，
那这个能量在一边扩散的过程中，一边会冷却。那冷却的时候原来是能量。
嗯，
这个能量呢，跟物质是可以互换的。
嗯，
其实爱因斯坦在1905年提出来这 E=mc²，
是
就是跟我们讲 m 是质量 ，e 是能量。
嗯，
也就是说物质跟光，我们简单的把能量算作光好了，比较容易了解。这个光跟物质是可以互相换的。
是，
比如我们今天把大春兄整个的质量，
嗯，
转换成为能量，
68公斤，啊，转化成多少焦耳？
对对对，你乘上了光速的平方。那个能量是大的不得了的能量。
嗯，
大春兄本身一个人就可以供给全地球的能量使用，大概能够有这么一天半天的时间。
那然后呢？我呢？
你就没有了，就入寺终烈祠。
是的。好，那么我就说一个人身上，
嗯，
光这样一个质量就可以有那么多的能量，这样说。
对对对，我们这样讲，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把质量完全转化成能量的话，
啊，
质量是完全消失的。大家千万不要想是烧一张纸、烧块木柴，
是
烧完以后东西还剩下去，那只是一个剧烈的氧化作用而已。一般的燃烧只是剧烈的氧化作用，但如果我们想办法透过了那个核聚变，也就是核融合啊，或者是核分裂的过程啊，让核反应发生了，然后把一些质量消失了、弄不见了，然后这质量就完全转变成能量了，
嗯，
就符合了E=mc²那个公式。
是，
那个能量就是非常非常可观的能量。
嗯。也就是说，当石油没有了，
嗯，
还有很多人呢，是吧？这个怪吓人，那还有很多人可以用。啊，算了，
对对 对, 对，
不能再讲，
可能
要做噩梦。
基层开始，
对，从我开始入寺终烈祠。好，那接下来呢？
然后呢？当这个宇宙逐渐时空扩散的过程中，又需要讲另外一个观念。
嗯，
我后来才发觉，很多人的观念是觉得，这个膨胀的宇宙呢，可能是在一个某一个卧室中间开始膨胀的一个小圆圈。
嗯哼，
不是，这个宇宙在膨胀的过程中，一边膨胀一边创造它自己的时空。
嗯哼，
所以这个宇宙外面没有东西，里面没有东西，没有外面的、
嗯、
宇宙是没有外边的。
是，
宇宙本身就是上下四方曰宇，古往今来曰宙、
嗯，
那就是时间跟空间无所不包的一个东西。
嗯哼，
但它为什么还会膨胀？膨胀的过程中，就是他自己一边膨胀一边创造他自己的时间跟空间。
嗯哼，
好，那膨胀的过程中体积增加了，温度自然就降低了，因为你同样的就是一开始原初那堆能量，但是你把房子拉大了以后呢，那能量就越来越低了。
嗯，
原来还可以光跟物质互相转换，那个时候你看光不是光，看物质不是物质，哎，好像是庄子的还是老子的哲学了。那到了一定的温度掉了一定程度以下以后，突然光跟物质不能互换了，
啊，
就光不能变成正物质跟反物质了，正反物质碰到一起还可以变成光。
嗯哼，
那当这个阶段一到了以后，大概是宇宙开始之后可能30万年左右，突然光跟物质不能互换的时候呢，整个宇宙就变成比较清朗澄澈了，否则在这之前宇宙是一团混沌，你连看都看不过去。
嗯哼哼，
但是现在这个中国大陆正在想要进行的计划呢，其实也是一个希望看到很早期阶段的，可能是宇宙大爆炸之后2亿年啊什么的、
嗯、
那非常非常早阶段的，那时候一团混沌的样子，那用什么方法？用很便宜的家用电视天线。
嗯，
就是我们家里每个加个小耳朵吧，
是
天线，那他一做10000个。
啊哈，
摆在大陆西边新疆的大平原上面，
是
摆成一个阵列，这个阵列可以利用干涉的方法组合所有的讯号，
嗯哼，
看到宇宙非常非常早期的。
哇，这个是它是基于什么样的原理呢？我还是不太懂，就是怎么样能够看到宇宙原初，看它朝哪个方向看？
它其实看哪个方向都行，
嗯，
因为整个宇宙在初期，我们怎么想？对，你说的很好，因为我们经过这么些年的天文的教育呢，
嗯，
慢慢在脑子里建立了一个立体的对于宇宙的图像，
嗯。
但是我会发觉这个图像，如果我们要告诉一个没有在天文这个领域里面受过基础教育的民众，或者是
就我了，
对
就告诉我了，
就是这个68公斤可以转化成能量的这个人了，
是，
这是很不容易，因为我们这样讲，一路我们把眼光放远，那放远也不是放远，你反正你就站在星空底下，
是，
穷极目力，去看，加上大望远镜，越看越远，越看越远，我们会发觉怎么样？越看越远的时间就是越来越早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光速是有限的。从遥远的星体来的讯号，无论是可见光也好 ，X 射线也好，红外线也好，甚至是无线电波讯号也好，这些东西呢，虽然名字不一样，但它本质都是一样的，就是电磁波。
是
电磁波，也就是我们狭义讲的光。
速度也是光的速度，
速度都是光速。
所以电磁波30万公里。
对对对，就是你电台出去的电磁波，当收音机收到电磁波，那个无线电波，速度是一样的。光速就是30万每秒30万公里。每秒30万公里听起来好像速度很快，一秒钟可以绕地球7圈半，这个30万公里。但问题呢，在宇宙广目无垠的时空里面，这个速度太慢了。就像我们看到的太阳，不是现在的太阳，是8分钟以前的太阳。
是，
因为从太阳到地球15000万公里要走8分钟。那严格说起来，我现在面前的大春兄也不是现在的大春兄，
是
因为我之所以能够看到大春，是因为光落在他脸上散射反射以后落到我眼睛里面，我才看到大春的。
是，
但光从你脸上反弹出来到我眼睛里面还要走一段路。所以我看到他也不是现在的他。
是，
听起来好像恐怖片，
我好像我已经是古人了
可以转化成能量所以呢，这样看着这样的结果，就是反过来说，我们看的如果在夜空里面看得越远，其实就是时间是越早的。我们看到的海王星是5.5个小时以前的海王星。
对了，那可是我们永远跟不上了，因为毕竟这个宇宙已经爆炸了137亿年了。
但没有关系，反正咱们就但是什么样就什么样。你要跟上它干嘛？
你不是要看到最原初的那一个？
对，但是它不断的，它即使不断在膨胀，最早最早那部分也不断的放出辐射来。而那部分辐射呢，总有一天会到我们的环境里面来，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到。但是看得到的那些辐射呢，就是非常非常早年所发出来的辐射。所以我们看得越远时间越早，意思是说我们看不到现在的海王星，我们晚上出去望远镜里看到的是5.5小时以前的海王星。你要再等5.5小时才看得到所谓现在的海王星。
是，
我们再看出去织女星，今天晚上大家还可以看得到织女星、牛郎星、夏季大三角，我们看到织女星是26年以前的织女星。那离我们26光年。
是，
哎，这个还是近的。
在大学毕业的时候。
对。然后呢，再讲下面一个例子，看你是什么时候毕业啊。是什么时候，在这干嘛。 M31 仙女座大星系。我们看到它，对，200万年以前的。
哦，那个时候我还是个能量的
还没转换成物质
对，
200万，这还是离我们近的。这是我们叫本地星系群的，我们是一个住个眷村里头，
是
仙女座大星系还是眷村边上的这个星系呢。这还是离我们很近的。
是，
整个宇宙你再往外头去的话，那个光年就不是200万光年了，你可能是几亿光年、几十亿光年。但那些离我们远的不得了，因此我们看到那些天体呢，其实就是几亿年以前、几十亿年以前的天体。那以此类推，等到你看到宇宙最早期最早期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来的光芒就是当年131亿年以前所发出来的宇宙那时候的辐射。他们现在就想侦测那时候的辐射呢，来描绘原初宇宙的图像。
所以这样的计划也有相关其他的计划在进行吗？
很多。很多相关的计划都在进行，有些测到太空里面去，用卫星观测宇宙的背景辐射。
是，
有一些就在地面上尽量把距离拉大，你一摆摆很多很多呢小天线，但这些小天线构成了一个图形，可能是个 Y 字形啊，可能 E 字形啊，或者是方阵啊。那所有的这些望远镜呢，或者电波天线都对着同一个目标观测啊。
这一期的科学人就有这么样一篇电视天线扫描宇宙的文章。稍后边我们进行到，哎，对了，叫新闻过后，我们还有一个，也是这一期《科学人》杂志上面来自大霹雳的时空密码，这个穿越将近140亿年的时空，这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哇，带来宇宙诞生的秘密，怎么回事？稍后片刻，马上回来。News 98，这个继续孙伟信谈天。 我们还要谈另外一篇文章，我们很快的介绍一下，来自大霹雳的时空密码，好像跟我们刚才谈的也有关，也是在这一期的科学人杂志上面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是台大物理系的吴俊辉教授写的。吴教授曾经我们请过他，也参加过展望系列的演讲，
是
专门是研究宇宙学的观测宇宙学跟理论的发展，所以这也是很有意思啊，跟前面的互相辉映啊。这几篇文章在这一期的科学人杂志上面，在这里面呢，我们吴教授提到了这个大霹雳的观测，我们为什么知道宇宙当年是大霹雳爆发的，有什么样证据来支持它？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就是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这几个字每个分开来看都懂。
微波
大家想微波炉嘛，是吧？微波背景辐射，背景呢就站是在后面，它不感觉不到的东西，是背景的啊。辐射是 radiation， 就是这些有影响的电磁辐射。那什么叫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这个东西其实是当年一个高温大霹雳爆炸的开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因为如果我们的宇宙开始于一个高温大爆炸，就好像我们再过几天到了中秋节晚上，大家去烤肉。烤肉完了以后呢，火是很热的，当你把火弄熄了以后，这个火的余烬它的温度还会保持一段时间。那宇宙当初在一个高温大爆炸的情况底下，那个温度可能高达10亿度，反正谁也不知道怎么猜。但是宇宙膨胀到了今天，当初呢所有的能量呢扩散在这么大的137亿光年的范围里面，那它的温度会掉得非常低。根据理论的预测呢，它的温度会接近绝对温度的0度，大概在3度左右。那理论预测提出来3度左右，大家就开始找。普林斯顿大学的一堆人上穷碧落下黄泉，找的累死了也找不到，却被两个贝尔实验室的工程师给找到了，一个叫 Panzias， 一个叫 Wilson， 威尔逊跟那个潘西亚斯两个人，他们怎么找到的？他们根本就不是做天文的啊，他们是做无线电通讯的工程师，研究在当时的那个年代无线电通讯怎么样降低杂讯，他们就做了一个很大的号角型的天线，去侦测这个卫星通讯。那结果呢，侦测这无线电波通讯，结果发现呢，无论它的号角型天线指向宇宙的哪个方向，都有一个固定的杂讯会存在，在微波的波段有个固定的杂讯，
是
他们就很生气，一直想要把这个杂讯想办法去除，增加提高通讯的品质，甚至到最后他们实在想不出来它是什么原因了，还怀疑是不是那个天线上面鸽子所留下来的排泄物，带着扫把上去扫，
是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就在不远的地方，普林斯顿大学离开他们也不远，那些科学家找的就是这一个宝藏啊！常常是一个人的乐色是另外一个人的宝藏。
是
到最后大家发现，这果然就是宇宙大爆炸最重要的观测证据之一，三个最重要观测证据之一。结果呢 Panzias 跟 Wilson 这两个人就得了诺贝尔奖啊！
所以等一下，这个杂讯就意味着大爆炸的什么样的证据？就是温度，你说？
可以说就是三度 K 的温度，在那个温度所发出来的微波，任何东西只要有温度，它就会有辐射。
是。
人体，今天我们在中午的时候在垦丁天文台跟学生上课，还讲到这个问题。好玩的是什么？好玩是我们在探索物理博览会啊，里面有一个展示叫做看不见的刺青，使用的是我们跟林口长庚医院借来的热显像仪，热显像仪它灵敏的范围是7.5到13个微米，micron。那人的身体所发出来的辐射最强是在9个微米。所以那个展示很好玩是什么，他拍的这个人，我们看大春就出来一个大春的这个样子，但是是红外线的样子。那我们在桌上准备了一些冰块跟热水，当你拿冰块里面那个小金属品弄了冰冰凉凉的往脸上一贴，一拿开
然后就有个刺青在那里，
对，脸上就是黑一个大的黑黑圆圆的，你弄什么东西它是什么样子，
是，
但是你肉眼去看大春兄的脸一点影响都没有。那这就是
你今天对我的身体很有兴趣啊。
对
OK， 这篇文章也推荐大家来看看这一期的，也就是第43号的科学人。接下来还有，对了，我们先岔出来，我们的网站啊，最近这一段时间有一个题目，太空电梯。讨论很热烈，就是坐电梯到太空。好像已经不是梦想了。据说在10年到15年之内就可以建立一组电梯直达地球轨道。你的看法呢？
这个很早，其实人家就提出来讲哈，说你不要用燃料引擎啊、火箭、太空船这样子，太花钱了。你干脆你做一个长长的线， 或者长长的通道，
嗯哼，
那这通道里面呢，你摆个电梯，
嗯哼，
在地球里电梯门开始一关了，就不是按十几二十楼，譬如说按什么8000多楼啊，
嗯、是，
就一路上去
啊，
等到从那头出来的话，就已经进入了地球绕地轨道的太空站，
嗯哼。
当然，如果能那样子的话，也真减少了很多问题。
减少什么问题？
减少了你太空船引擎来回啊、升降啊、起落的
问题、啊。它不会制造问题吗？比如，它这等于是个杠杆了。
嗯，
那你在上头一吹一动，那地球不就被翘起来了？
哎，不错啊，你在这等着我。
不会不是吗？
如果
给我
一个。啊，像那有名的人说阿基米德是不是？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翘得起地球来，
对对对，
是不是？
这太空电梯变成一个大杠杆了吗？
对对，你把一弹那个地球就像撞球一样飞出去了，
真的。
对，没有了。但如果你把质量，你把物质逐渐增加出去以后，这个东西是跟着地球转的
啊，哈、嗯，
是跟着地球一块转的。理论上可行，
是，
但实际要执行起来，技术上有很大很大的困难。
比方说。
比方说你使用的材料，
嗯哼，
然后你在过程中你会碰到不一样的大气密度，
嗯哼，
一路这样上去，你要到所谓的地球同步卫星轨道啊，
嗯，
36000公里的高空，有人说42000公里，那看你是从地球球心开始算还是从地球表面开始算，
嗯哼，
要到那么远的地方，或者你到近地方600-800公里，其实也会碰到很大的困难。
啊，好，好的，反正这一部分的讨论在我们的网站 www.news98.com.tw 上面有这么一个，你到几楼？第一楼，一亿哦，没问题，请搭太空电梯，有这么一个栏目啊、哦，请大家去看看。
对对对，其实我们后来前一阵到101去啊，
嗯，
有参加101的一个活动，
是
419光耀世界，
嗯，
物理光耀世界
啊，
台湾还因为在中华民国物理学会张庆瑞老师的这个。推波助澜底下，他真的办这个活动办得非常好，变成全世界第一。
是，
就人口参加的，以密度来算，人口密度来算，参加的活动所表现出来的这个 participation 呢，是全世界第一的。
是，
张俊老师还到瑞士去领奖，领奖回来以后就回到了101，因为101也是一个光耀世界最主要的一个光点嘛。
嗯哼，
在101那边我们进行了场参会以后呢，饭后上去到最顶楼颁奖。
嗯，
颁这个来的。瑞士来的世界第一的奖，
嗯，
那次我才第一次坐到101的电梯，
啊，
一路上去蛮快的，
是，
那几秒几十秒钟就上到了顶楼，嗯，也很有意思。
哎，怎么讲到这个，觉得太空电梯了？
101的从小开始，
啊，来，这个还有日本 Suzaku X 射线观测卫星这个冷却系统异常，这个是怎么回事？
呀，日本呢有 X 射线卫星叫做朱雀，
嗯，
我觉得日本人心里啊。对这个大中华还是崇
忘不掉的，
忘不掉。对对对，任何东西只要想让它有学问，就要用汉字。
是的，
所以以前有卫星叫做我们在 NASA 工作的时候呢，跟日本合作的卫星有一个叫做 Yoko，
嗯哼，
阳光，
啊哈，
一个叫做 Azuka，
嗯哼
，Azuka 就是飞鸟，
嗯哼，
还有一个叫 Ginga， 银河。
银河
都是用汉字里面的这些，无论是生物也好，自然也好的名称啊。
嗯哼，
那这个是朱雀
，Suzaku，
Suzaku 呀，朱雀。朱雀就是我们讲的四象嘛，
对了，
青
玄武了，
白虎啊，
对吧？青龙、白虎，
对，
朱雀，还有一个
玄武，
玄武，
对，玄武要不讲玄武，
玄武是黑的，
对，它是颜色，它是色属黑，是属于北方的，北方人归水，嗯，然后是玄武，
嗯哼，
然后玄武，我一直到去年我才知道玄武真的是什么东西，
玄武不是个乌龟吗？
乌龟跟蛇，
嗯，
蛇龟交缠的。这也只是第二阶段，
嗯，
一直到去年我才知道这蛇跟龟哪里来的，
哪来的？
道教的始祖真武大帝的肚子跟胃跟肠子。
哦，哎，这个我还今天呢，我还比你晚一年才知道了。稍后片刻，马上回来。这两天 News 98就整整满六岁了啊！满了六岁之后呢，这个拜寿的祝寿的就少了。接下来，我们来继续说朱雀。
我还没开到寿堂寿高呢，
后天
啊。
Suzaku。我们本来是要讲 X 射线观测卫星冷却系统异常的，一讲到朱雀，哎，那干脆就讲朱雀吧。朱雀怎么样？
因为我们讲东方
玄武
青龙，对，东方青龙，西方是白虎，
嗯，南边是朱雀，
南边是朱雀，这都还好，这是一个龙啊，一个虎啊，
单一的动物。
对，到了北方的这个玄武呢，就是龟跟蛇相缠的一个图像。以前的龟跟蛇看到我就老是觉得像广东菜，
对，
听起来是很特别的东西。但是一直到去年到了济南去。在千佛山大明湖才发现了原来这个蛇龟相缠的像 这个玄武呢是来自道教真武大帝的胃根肠。
哦，胃根肠，
yeah, 因为
是一副下水，
一副下
是副下水。
对对，他到后来是不进食了，然后他面壁打坐什么的，后来发觉自己的肠胃也没有用了，就掏出来，掏出来以后胃就成了龟，然后蛇就成了肠。也是到那个地方才知道这个中国天象里面非常重要的四象。
嗯哼，
我们常讲是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嘛，是这样出来，中间是这个四象，
是
指的就是这个东西南北的东西。
怪不得是龟跟蛇，可以冬眠不吃东西啊。
嗯，
是真武大帝从掏出来之前就训练很久了，就是不吃，是吧？那到最后变成玄武。好了，那接下来那这个朱雀 X 射线的观测卫星冷却系统怎么异常的呢？
其实很多时候，在太空的卫星上面，它会有需要燃料加热系统，或者是说探测器的冷却系统。
嗯，
因为太空里面的温度呢接近绝对零度，所以很多时候你要让它调整方向的燃料是固态的，
嗯，
你要加热以后才会变成液态，才能用气体喷出来。
嗯哼，
但是呢，冷却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侦测器需要冷却，燃料需要加热，侦测器需要冷却。如果你看到的那个来自远方的射线，本身在自己的探测器里面，也会产生假的讯号。探测器如果温度太高的话，因为量子效应的关系，自己会有电子跑出来。
是，
你没有光打上去，它都会有电子跑出来。那些讯号是假讯号，因此你如果把它冷却下去的话，让电子不要运动得太快，那就很少东西会乱跑出来。那这样子，这些骗人的杂讯就会比较少。所以这些冷却的冷却剂也很重要。但是在朱雀卫星上面，这一个冷却系统呢，它是用液态氦跟固态氖来冷却，是希望它温度维持到摄氏零下的273.09，也就是接近绝对零度的6%左右。接近绝对零度的6%了，连一度都不到，连1/10都不到，
是
那非常非常接近绝对零度啊，才能够做观测。结果最近前几天呢，日本人发现了这个卫星上面的液态氦都已经蒸发了，跑掉了。
哦，
跑掉了。所以呢，侦测器没有办法降温，没有办法降温的话，它就不能做观测，因为它侦测器温度回升了以后，你所得到的讯号，你根本不知道是来自侦测器本身的，还是外面天体观测所得的结果。
那这个就不报废了吗？
理论上就是报废，但还有别的仪器，如果别的仪器还能够冷却的话，勉强还可以凑合着用哈。那其实这个现象呢，就是这个过程出现在很多，尤其是红外线的观测。因为我们刚不说人就是红外线很好的发射嘛，
是。
那所以这个太空卫星本身温度就能够产生红外线，所以那个要很低很低的温度，也是用液态氦，不是氢，是液态氦。但是呢，液态氦带上去多少，侦测器接收外面的红外线的光，它会发热的，就会把这液态氦慢慢消耗掉。
是，
等到全部消耗掉了以后，这个卫星其他部分运作再正常都没有用，那就报废了。一旦侦测器回温了就没有用了。
哎，接下来还有一个这个 Trompler 14大质量恒星星团。
这个大质量恒星星团是拿 X 射线光学望远镜，X 射线望远镜哈，是美国人他们做的 Chandra 一个大的那个卫星望远镜拍到的。看到了一个星团，星团里面非常非常密集的有很多很多星星。一般我们所看到的星团呢，大概就是你知道几十个几百个疏散星团，或者几千个几万个。那它这个是有1600多颗大质量恒星组成的星团
啊，
最密集的星团之一啊，就是在这个 Trompler 14。不过这其实只是跟恒星演化到底会产生多大的恒星，这些恒星能够活多久，年龄怎么算，怎么开始的有关系。
像刚刚你提到这个大质量，它到底多大的质量算是大质量？它是比太阳要大多少？或者是
我们太阳如果就当做一来讲，一个太阳质量的话，所谓大质量恒星就是譬如10个太阳质量以上的，10倍、20倍、30倍，
有1600多颗，
有很多。那这些大质量恒星其实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如果你靠近的话。太阳本身不是有很强的紫外线吗？
是的。
那太阳是个很小很小的星星，大质量恒星发出非常多强力的紫外线跟 X 射线。
它们彼此之间的距离有多少个天文单位呢？或者说这样说吧，是1600个，彼此之间难道不会有些什么样的影响吗？或者是重力上的？
倒还好，彼此重力是有关系的，这个星团才会聚集在一起。彼此之间是有重力上的影响的，但彼此之间的距离会比我们太阳系里面这些距离要来的大得多。
又大得多了。
是大得多了。
是的。接下来还有星系会打劫啊。
星系打劫呢，其实 如果我们好好活着，就是不要变成能量的话，
是，
迟早有一天你会看到的，大概就再活个30到50亿年。
哦，那还好吧，可以
凑合着活，
把肠胃给去掉，
对，
真武大帝。那好，那他怎么打结呢？
其实就是两个星系相撞，两个星系相撞以后扭结在一起。我们的银河在这边，刚刚我们不是说过嘛，离我们200万光年的地方有仙女座大星系 M31，
是，
这是在我们北半球唯一一个夜空里面肉眼勉强可以看到的外面的星系。但那个星系呢，正以每秒钟300公里对着我们撞过来。
每秒钟300公里，
对，每秒钟三十万，每秒钟300公里对着我们撞过来。两个人的距离，我们的银河跟那个星系的距离呢，大概是200万光年。200万光年，一光年大概是10兆公里吧。
是，
我们算一下，除上每秒钟300公里，马上会得到一个数字，大概就介于30到50亿年之后。这个星系就跟我们银河系撞在一起，密不可分，你侬我侬了。所以，如果我们慢慢好好活着。
到那个时候也不能活着了，
也还好，其实撞在一起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你星系里面虽然星很多，500亿到1000亿个，但彼此之间距离还是蛮远的。我觉得好玩的是什么，10亿20年以后的人们，他们天文学教科书上天上的那个星图啊，会有具体而明显的根本的改变。为什么？因为大半个天都会被那个星系遮蔽了。到了夜空，你不是看到明月了，看到一个大星系横亘在夜空，很漂亮，会很漂亮。那是一个漩涡星系 ，M31是跟我们差不多的星系。
那可是对于地球的，我们老想讲台湾，那么爱台湾，就是对于地球的影响，气候了，难道不会有根本的影响吗？
倒不会，
我们还能这样看、啊，
我们还活，因为我们尺度太小了。我们几乎就是恒河沙数里面一个小小的沙粒就是了。这个行星依附，卑微的依附在太阳的旁边。连太阳都无所谓，太阳都那么笑得好高兴，好不容易看到天象奇观了，那来了，
是
我们地球倒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那不会影响到这么小尺度的变化。太阳的轨道会受到影响，那地球反正老是跟着太阳走，除此跟月亮走就
跟着美国走，就有点这个意思，是吧？
对，不过要讲到气候的巨变的话，我倒其实最近大家不是老是感觉到气候巨变吗？
对。
那我上两礼拜不是到山东威海去开会，我一直忘了跟你说，到山东开会最棒的一件事是什么？每顿饭都有生大蒜。
你没跟我说
啊？没跟你说啊？每顿饭上菜之前一盘一碟生大蒜，也就是大蒜与白菜齐飞一起吃。
是
我们从小呢，祖籍山东的人跟叔叔伯伯都吃生大蒜，一旦到了社会进了世面以后都不敢吃，偷偷摸摸的吃。
对了，
到了山东可以光明正大的吃。
你看我第一次去济南的时候，一夜车从北京开到了这个天亮的时候差不多到济南了，一下车，乖乖迎风而来就是一阵蒜呢、人人吃，就是那简直是一个充满蒜的城市。
哦，对哈，回到我们刚刚讲气候巨变，
还能回得来啊？
回得来，对对对对对。其实怎么样？因为我听了威海他们的人讲说，当年毛泽东有一个错误的政策，叫做修补地球。60年代的时候，反正人没事不能闲着，管军队的方法没事不能让他闲着。
对了，
石头东边搬到西边，西边搬到东边，让老百姓去修补地球。什么叫修补地球？高山铲平了，补到洼地去。结果呢，以为走路方便了，但是气候整个改变了。
这个是毛泽东做的，
对，60年代
他真的有收到了效果，
对对，修，
好恐怖、
对，因为云过来了，没有山，它下不了雨了。